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的大内宣再出新招，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共的宣传部门以大量的舞台剧和纪录片歌颂习近平领导的大国战役，试图以此改写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历史。另外，自从中宣部去年规定新闻人员必须通过习思想的考试才能够领到新版记者证以来，已经有超过20万名的记者通过考试。与此同时，中宣部日前也向媒体下达指令，要求所有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报道都必须要通过统一安排，不得擅自转载外媒，必须完全按照外交部发言人的表态来进行报道。那么中共为何要不断的出台严控新闻的规定，要求媒体信党绝对忠诚？中共在各个领域对人民全面植入所谓的习思想，其背后究竟有何考量呢？今天的焦点对话很高兴为您请到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北美世界日报副总编辑魏碧洲先生。魏碧洲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好的，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好，魏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魏碧洲先生，您怎么看这个中共官方规定所有的新闻编采人员都要通过这个习思想的考试才能够领取到新闻采访证件呢？
是这个就目前来知道来讲，这个记者证当然不是第一次了，就是在中国在国内这个记者证都是要的，但是这是第一次统一的有一个这样子的所谓教材啊，或者是线上培训，类似像这样子的一个行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当然要做这种事情也许无可厚非了，但是你要看他的这个考试内容。那这个考试内容呢，除了所谓专业性的这个编采业务还有一些所谓法规必须要知道之外呢，那么更重要的是让这个考试整体集体统一考试真正要加的东西是什么呢？主要加的是习思想进去。所以在这里头除了原来的这个所谓马克思新闻观之外呢，现在要加的东西就很特别，就是习近平新时代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这个东西加进去了。就是除了原来这个所谓马克思主义，这个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一大堆新闻伦理啦，还有法规，这个新闻业务编采之外的嘛，这个专业性的东西之外，把这个加进去了。那么这个呢，占了很大的一个比例。他们说看到有经过参加过考试过的人呢，是差不多占了这个将近1/3或者1/2以上的这个比例。那举例来讲，这里头很多内容的东西，比如说考试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是这个新闻啊，新闻工作的使命，那么标准答案我们大家以为或者忠实的报道事件啊，这是新闻工作的使命，但是呢现在不是，现在是要这个服从党的这个指令啊，党的指示，所以这个是标准答案，而不是说你要负责忠实报道。那这整个之外呢，拿到之后呢，那这个是针对现在已经在岗位上的人工作的人啊，从2019年开始，事实上这个文件是在8月份就开始，实际上去年已经开始在运作，所以这整个对于新闻工作者的或者是说新闻界的这个思想的这个或者是采访这样的管制啊，不是说最近开始的，当然是这已经酝酿了一阵子的事情。那么这一次特别的就是当然是全面考试。好玩的是刚刚中国才过了这个记者节吧啊，11月8号。记者节，然后也挑在这个时候考试，这考试也蛮有意思，对不对？10月20号到10月到这个月到这边考完，然后还有一次补考的机会啊，这个到月底还有一次补考机会。但是很糟糕的是，如果补考没有过的话，那这个人只能下岗了啊，就是另外要去转业去了，就不能再做记者了。所以这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也许说这是要把记者当成一个专业的东西来做，好像跟医生一样，跟这个什么律师一样，你都要考证才能上去。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但是这个不是一个这个科学性的东西，这个记者性的东西。那记者在这边有讲说是无冕之王啊，无冕之王是什么东西呢？你除了要一这个比较跟别人不一样的文笔，还有一些素养之外呢，你还要有一颗恻隐之心，你还有一颗伸张正义之心。那么这个心是驱动你去想要把这个人世间你周围的事情就看到不公不平，你要把这个事情报道出来，那这个东西就不应该受到任何的指令或压或者是这个指示来做的。所以一旦有经过这个考试呢，然后拿到这个证，那么你基本上就上了一个套了。所以这个从外面来看的话，这一件相当有意思的行动，有戏的行动。我们不知道这个东西对整个中国的新闻界的发展是什么，因为当然你学的这个东西其实也许没有什么问题，你把那个形式想好好学好了也许没有什么问题， 你在习思想这个基础上，你还是可以去做你新闻工作所应该要做的事情，你还是可以去跟这种各种权力去抗衡，但是就看你自己那个新闻工作的能良知了。
未必周先生特别谈到这个记者应该有这个正义之心和恻隐之心，事实上西方的新闻圈更强调的是公正和客观。不过我想请教陈破公先生，现在考完这个习思想，可能这个中国的记者可能是以这个宣扬习思想为己任的记者了。我们看到现在最新的数据是到这个10月30号为止，已经有超过20万名的中国记者通过了这个习思想的考试，领到这个新版的记者证。在您看来，为什么中共要不断的出台这些严控媒体的这个新闻的这些法规，来要求媒体信党绝对忠诚呢？
这是习近平和中共对新闻媒体的进一步的钳制，对记者的进一步钳制和对新闻自由打压的又一个新动作。因为习近平身边有一帮人，这些极左派，他有一个观点，认为呢，就是说，既然中国人民的承压能力很强，中国包括中国记者承压能力很强，也就是多加一点压力，多使一把劲，也不会反抗。就是说你不使劲，白不使劲。也就是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说法西斯政权的生命力啊，就在于进攻。说你的进攻一停止，你的生命力也就终结了。毛泽东当时说的是德国法西斯，实际上就反过来证明中共这种法西斯也是如此，他的生命力建立在进攻之上。就大家都知道，中共对新闻自由的控制已经是非常的，世界可以说是第一了，但是他还嫌不够，他一直往下压。那么也就是说，当外国也西方国家在批评中国没有新闻自由的时候，中共的回答，官员的回答一般都是我们有新闻自由，振振有词。实际上他说的新闻自由另外的定义，那就是有歌颂习思想、歌颂共产党的自由，除此之外没有。所以为了保障这些中国的媒体和记者能够有歌颂习近平、歌颂这个共产党的自由，因此要跟他们加码，要考试，免得他们在发挥自由的时候出错，说这是一个绝大的讽刺。也就是说，中共还是决议在整个人类地球村把这个中国打造成另外一个版图，就说整个世界都在大多数地区和国家都有新闻自由，但是中共有他自己的新闻自由的定义，打个引号，这个定义就是习思想，就是共产党，这就是他们的定义。
继续请教魏必洲先生，我们知道这个中共除了透过这个习思想的考试来控制国内的记者证之外，事实上他对付这个外媒还有他的一套用这个记者的签证啊，来控制审查，甚至是报复一些报道他们不喜欢听的事情的这个外国记者。请跟我们详细解释一下，中共除了控制国内的记者证之外，他是如何来控制外国的媒体呢？
对，那现在大概最新的例子就是最近有两位澳大利亚的记者啊，这个是被因为另外一位在中国环球电视工作的一位同业吧啊，成雷的事情。那么这两个澳大利亚的记者呢，基本住中国，一个住上海，一个住北京，他们对这个事情就进行了报道。因为成雷不管怎么说，他现在是澳大利亚籍，那么对着这个进行报道，这个报道呢显然就是触及到所谓敏感的事物，那么这个遭到约谈。那么新闻记者遭到约谈，其实这个是一件相当敏感的事情啊。就是说，从你报道什么东西，有人去限制你，或者你写什么东西，有人去限制你。那么这两位这个澳大利亚记者就被迫就躲到这个澳大利亚的大使馆里去，然后最后在这个自己澳大利亚的保护下呢，就离开中国。他们两个人非常非常遗憾啊，因为中国对他们来讲是生命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来看，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报道一些即使是跟自己国家相关的事情，都会受到这个中共这个当局本身对这个事情的质疑跟询问。我们当然还不要说后续有什么行动，那这样子当然对这个驻华的记者呢，就会产生一些恐惧的心，意思是说，我们知道有红线，我们不要去碰啊，这个碰的话对我们不利等等。那这个就是最近的一个最新的例子。当然，现在整体来讲的话，它是用作对在华工作签证这个事情来作为一个武器啊，来攻击或者是来限制。你可以说它保护自己吧，就是防止这个所谓外国记者在中国都问来问去啊，问东问西，暴露一些中国自己本身的伤害或本身的弱点，而这些东西正是中国记者不敢写的事情。那这样子看起来，这个所谓用签证的事情来对付外国记者的话，是一个很好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武器。这样子做呢，其实糟糕的是什么？他们现在说，譬如澳大利亚来讲，他们基本上这个从1970年到现在为止，澳大利亚所有的媒体没有一家媒体在中国能够工作的了。那这个对中国来讲是一件不好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你没有办法让这些外国记者 不管真是假，好是好是坏，向澳大利亚人民来介绍中国，向全世界来介绍中国，那这个中国就越来越把自己就关起来。所以不光是这个澳大利亚，当然美国最近跟这个中共之间也是这样的，从今年二月一直下来到现在，这个互相这个驱逐这个记者或者是限制记者。但这里头有本质上的不同，美国这么做主要是因为我们刚刚提到，你现在记者都要考试，都要学习习思想的话，那在美国基本上没有这样子的，没有在美国记者没有这样子的这个要求，所以也不是为特定的党或者特定的意识形态来工作的。所以这里头有本质上的差别。那么现在中共把这个事情当作互相啊，你打我，我打你一下，这种这样子的这种儿戏式的事情来工作哈。那所以看来这个签证也好或其他东西也好，对这个外国工作者都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
继续请教陈破空先生的是，除了在这个新闻方面之外，我们知道事实上现在中共等于是全方位各领域的要来灌输这个所谓的习思想，除了今年在北京成立了这个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中心之外呢，现在也在这个高等院校包括了北大清华也要加开这个习思想作为这个必修课。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就要来研究究竟什么是习思想了，还有为什么中共要在全方位的这个每个领域都强迫灌输这样的习思想呢？陈破空先生，
这个习思想呢，其实就是旧思想。因为在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搞了一个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就定了调，中共要怎么去抓这个文艺、抓宣传、抓教育。所以现在高等院校教育部他也是搞这一套，说灌输习思想。因为这个都是政治局常委王沪宁主管的，王沪宁主管教育，主管宣传，主管媒体，也主管教科书，所以就是一体的，就给中国人民洗脑。所以可以看上去啊，这个14亿中国人民，尤其年轻一代非常不幸。中国的改革开放搞了40多年，现在其实又回到毛时代，回到文革时代，就是所谓就是思想控制，思想这个统一。他的这个所谓习思想灌输的无外乎现在讲的442，就是四个自信，四个这个意识，两个维护。其实呢，这个灌输你看，四个自信其实没有自信啊。中国强调的是所谓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道路自信，但是一直要向人们灌输，就是说他没这个自信，那强迫给你灌输这个东西，然后让中共自己觉得自信。还有四个意识也是这样，什么大局意识、政治意识、看齐意识、核心意识，就生怕人民不看齐习近平，不看齐共产党，不以习近平为核心，所以它是一种恐惧的表现，所以他在反复的强调，如果他有这些东西，他根本不需要强调。两个维护更是如此，要求维护党中央的领导权威，要求维护习近平核心地位，好像说你不这样要求，大家就不维护了。所以说他就是不仅要进攻，他是一点都不能放松。共产党有个迷信，他们对自己的政权已经不自信到这个地步，结果外界看来他是故作金汤，超稳定结构，但是中国领导人不自信到这个程度，就是他一天不强调就不行，你必须得像这个好像是这个有某种这个某种邪教的这个味道，就是你天天的念经，一不念经这些教徒就不行了，邪教徒就不行了。说他的天天念叫做，按毛泽东过去有个说法叫做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现在习近平也就翻了个版，习思想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好的，是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是除了这个刚提到这个新闻的领域，还有外交还有学术等等，我们也注意到现在这个中宣部要跟中央广播电视台来合作，推出一连串的这个纪录片、电视剧、舞台剧、各种展览等等呢，要来宣传这个习近平是如何的来领导这个大国战役那么外国媒体包括这个纽约时报就说，现在这种做法呢是试图改写武汉爆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这整个的历史刚才陈破空先生提到这个中共对自己的这个政权的不自信，你怎么看这个最近要改写这个大国战役，用习近平领军来打胜这场战役的这种武汉肺炎爆发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你的看法是什么呢？
是当然我必须先表明一下，因为我们没有完全看完这些东西，实在太花时间了啊。就比如一个20集的东西要跟着看，
太多抗疫神剧了，
对，追剧实在太辛苦了。那我大概看一下片段这件事情，那当然我自己看了一个感觉就是一个字假。就是这个事情不是真正我们在这个从二月一月过来这整个这种天翻地覆这种心情这种感觉，我只看了片段，我没有办法感受到那个时候的整个武汉啊，武汉人民的惊恐害怕跟茫然，然后对于这个政府中央不知道这个讯息的确实性，然后大家都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看到了这个所有不同的这种管道出来的东西，那街上有人就倒下去了，这些我们没办法看到这些感，所以没有，我不觉得这个剧本身是反映了武汉人民在那个时候 如何勇敢的啊面对这个事情，但是呢又在一个茫然的一个雾中啊这个过程，现在看起来好像觉得每个人都知道在干什么，每个人都知道做什么事情，事实上当时不是的。我觉得这个剧要反映应该是这些事情，这样的相称之下可以表现出武汉人民的勇敢啊，跟一直这样生存的毅力。但这整个剧来看呢，你包括刚刚讲到这个好几个这个提出的几个，就六有什么有二十几集的东西，还有六小时什么东西，
纪录片，
对纪录片这些东西，现在我们看得出来这个包装手法真的太棒了。你看的东西，你不能不觉得这是广告行销，再加上这个人物包装是这个完美的一个 package 出来的东西。但是这基本上是一个麻醉品，是一个试图为这个惊恐下来的这一个社会，这个武汉的市民，给他们一个麻醉的东西，让他们忘掉这个事情，让他们不要去检讨这个事情。除此之外呢，也要向对外去展现说，你看我们把事情搞得很好，这个事情根本没有发生啊，船过水无痕，没有任何事情。这里头我们要提到有一个东西，在前不久，大概今年初吧，就譬如在求是，我读到一篇文章讲在求是，你看出来这个下面发展是什么东西？大概读了一下，就是说，他说在这个求是这个杂志上，我们都知道这边这个是党的东西，一个庆功文章。他说什么呢？是大国领袖要以处变不惊的心情跟信心处理这场灾难，证明自己不仅是14亿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也是全世界的定心丸。所以你看，他把这个大国领袖已经抬到这样子夸张的地位，那么剩下来的就是底下的人要把这个主心骨跟定心丸这个事情去铺陈开来，去麻醉，然后去说服武汉乃至全世界的事情，说这个事情根本就不重要，而且中国可以领导度过这个难关。那么这个是他们试图想要做出来的一个叙述，这件事情这个历史性灾难的这个主心骨在这里。可是这实在是，有人讲说这个时间太短了，你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你就把这样子的一个历史事件的主心骨这样的定位，这个定位是为你特定的利益或特定的意识形态做服务的。那么这个深痛的教训需要整个武汉人民乃至于整个中国人民这些人民一起去了解这个变化。
陈伯光先生，继续我想从这个中共政治的角度来请教，因为有人认为说这个改写整个武汉和抗疫这个叙事是为了要稳固中共的政权，来掩饰他们在这整个抗疫当中所要负责任的这个部分啊。那刚才你也提到这个王沪宁的角色，事实上在这个19届五中全会之后，王沪宁也主导了一个这个会议，也特别强调落实这个所谓的习思想，跟我们多谈一下这个王沪宁在整个习思想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好吗？
这个王沪宁他在宣传这个习近平的时候，他有三部曲。一般的时候我们在中共的党媒党报头版头条可以读到三部曲，三天之内你读到三个标题。第一个是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第二天叫习近平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不知道怎么反响法，人民都不知道，恐怕是什么反响，强烈到土反胃的地步。第三部就说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出版，多快啊，火箭速度。这就是王沪宁的速度，王沪宁在包装习思想。不过呢，我要提到一点，就是五中全会之后，王沪宁还在主管意识形态，但是他在五中全会呢前后丢掉了一个职务，就叫做中国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这个职务很重要，在他六四之后，六四大屠杀之后呢，先有一个这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当了8年，后来有个人当了5年，结果王沪宁上去就干了18年不下来，结果在五中全会之后下来了。下来之后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叫江金泉接任。什么意思呢？其实啊，中国的网民都盛传习近平有三个笔名，一个叫习近平，一个叫胡锦涛，一个叫习近平，就王沪宁的笔名啊，王沪宁的笔名是三个。也就是说毛泽东邓小平的时候嘛，虽然说是他们有思想，他还真有一些思想，就毛泽东的思想很邪，他还真有他的思想，什么时间论十大关系啊，又是什么阶级斗争。邓小平呢，虽然这个人很朴素，也有他的思想，尽是一些土话，什么白猫黑猫再做老鼠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先富起来再说啊，让少数人先富起来，也有他自己的思想。但是这两人过后，领导人没思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的思想来自哪？来自于王沪宁。所以说习近平的思想就是王沪宁思想，习近平时代就是王沪宁时代。结果习近平听到这个发毛了，他为了摆脱王沪宁的阴影，所以他就赶紧换了，就在五中全会前后呢，换了这个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习近平就想树立一个，我习近平有我的思想，习近平时代是习近平时代，不是王沪宁时代，试图摆脱王沪宁。 但是呢，江建权可能水平不够，也不是班科出身，是这个什么经济管理出身的，又是搞中纪委的。那么王沪宁实际上现在还在把关，也就是说，习近平想摆脱说啊，习近平思想不等于王沪宁思想，但是呢，他又离不开王沪宁，说王沪宁的角色还在。所以我们看到，实际上党媒党报的主要的调子还是来自于王沪宁。所以习近平不管他挣扎的多厉害，将来有一天定论他这个事情，他的思想、他的时代，还是两句话。没有习近平思想，只有王沪宁思想；没有习近平时代，只有王沪宁时代。这是习近平最大的尴尬。
好的，感谢陈伯空先生解析这个习思想的化妆是王沪宁的这个角色。继续，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的是，如果我们讲这个中共严控新闻的话，那么当然最近新的这个例子，当然就是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因为中共也非常非常的关注。那么根据中宣部的相关规定表示呢，这次他们是怎么规定的呢？是有关美国总统大选的新闻都必须经过统一的安排，而且要以新华社的这个规范稿源为主啊，各媒体都不能够擅自的去转载外媒，也不能够跟进报道，甚至要按照发言人就相关情况的表态来做这个诠释啊，一定要用这个发言人的原话，而且不得激化过激情绪，防止舆论炒热走偏，严防访美，抵制美国的煽动性、行动性的讯息。我想请教魏碧洲先生您的看法。
对这次美国大选，我想不光是，其实不要讲说中共了，我想全世界包括美国人自己在内都觉得很迷惑啊，就是很混淆，这个散出来的各种不同讯息，特别现在是川普总统，现在还没有承认要没有意思要认输，所以在这个你从离开美国，从海外来看美国的话，可能是一头雾水啊，特别是在海外只会看这个 CNN 跟这个纽约时报，因为大家其实这个两个把时间一算上去，大概只能看这个，那么所得到的讯息是相当片段的啊。如果你从 CNN 跟纽约时报来看的话，你觉得这个川普总统是毫无希望的啊！川普总统是一个独裁者，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这个一个暴君等等这些事情。但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因为在全美国还有这么多人支持他，所以这是一个很这个很模糊或者是很混乱，还没有办法拿定的角色。所以我猜任何一个国家啊，不管是官方也好，或者是民间也好，在报道美国这个现况的情况都会比较谨慎的啊。那么也要去筛检这个新闻的来源跟新闻背景。跟新闻这个机构所代表的意思，这样子才会得到一个比较完整的判断。这个是一个基本的，现在目前就今天美国大选这个事情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从中共来讲的话，当然更省事、更紧张、更审慎了，因为他只在摸不清楚现在到底一个情况是什么。那么他下一步要做什么？因为现在的这个调子如果定下来，报道的调子定下来的话，那么他必须以后就要跟着这个调子走，他不能够去反这个调子。但是他如果不去把这个调子定下来，让这个中国的媒体自己去翻译，自己去找东西来做的话，他可能又做出一个他自己无法控制的情况。因为如果说让大家去看的话，美国现在除了这个你去看主流媒体之外的话，你去看一些所谓右派的媒体，他有很多强烈的说法跟强烈的证据。但如果你把这个东西都把它翻译好，然后介绍给中国百姓知道的话，那么所造成的后果中国是无法控制的。所以这里头牵涉到他自己本身的利益，跟他自己整个对美国这个关系的拿捏跟掌握，所以这里头是一个他控制这个整体的这个报道方向的一个主要原则，我想应该主要原因在这里。
那么陈伯空先生想听听看您的这个分析和比较，刚才魏碧洲先生也谈到了这一次这个美国主流媒体报道大选呢，这个甚至包括社交媒体的这个言论上的这个管控也受到了一些批评，您的看法是什么？
但对比美国和中国的新闻自由或者新闻媒体，那就不是一个数量级，因为在美国这边是有多有少是个量的问题，如果跟中国对比，那就是有和无的问题。美国有新闻自由，中国没有新闻自由。像这一回关于美国大选，中共那边居然中宣部就下达命令，有三不准，说各大媒体还包括社交网站还有平台，社交媒体等，就是不准。擅自转载境外有关美国大选的报道，也不准说是跟踪报道美国大选，就是说跟踪报道。再一个不准煽动所谓反美情绪，怕这个激化情绪呢对中美关系的重塑不利。美国这边呢，媒体今年是受到一些议论，主要是左派媒体或者主流媒体呢，看上去一边倒的反川普，一边倒的挺拜登，这个呢确实不解。一方面可能有川普在新闻媒体人员的问题哈，可能跟他们人员不佳，互相都有些攻防。另一方面呢，美国的媒体呢，的确呢，就是 保守的和左派的各有各的偏向。不过这次一边倒的这个事情呢，是会让人有一些忧虑。所以大家都希望说美国的媒体它的独立性和新闻自由度不能跟中国那边同日而语。另外呢，关于刚才魏先生和主持人提到的武汉这件事情哈，中共这个派一些骗子去大哥大战这个所谓习近平或者共产党对防疫抗疫的领导，但是武汉人民早就有结论。当时在武汉武汉人民就说了，当有个副总理孙春兰去那里居民的去考察，当时楼上就有人高喊说假的假的都是假的，一切都是假的，这就是武汉人民的声音，当时把孙春兰吓了一跳。所以后来当孙春兰再一次出现的时候，就有很多的便衣去干涉，甚至安排一个党员喊什么感谢什么党啊什么的。最后习近平去武汉的时候，干脆就各个高楼啊居民楼都每家每户都进驻了公安便衣，而在楼顶上还设计了狙击手，似乎要开枪射击，一方面所谓保护习近平的安全，但是另一方面对老百姓不放心，每家每户盯一个公安，甚至几个公安盯住每家每户。这就显示了中国官和民的关系都是敌对的关系。那武汉人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那今天的中共官媒党媒居然去大歌大颂共产党和习近平在那里的领导。实际上当时武汉人民也有个说法，因为武汉的市委书记在叫人民说要感恩党中央感恩习近平的时候，感恩共产党感恩习近平的时候，当时武汉人民就齐声的说感恩个叉，那是一个脏话，就反映了武汉民众对所谓党和政府的极度的不满。所以今天中共拍这些片子啊，去在武汉不是歌颂武汉人民，而去歌颂所谓党和政府，把人民当成附属品，那么对武汉人民是伤口上撒盐。我觉得中共在制作这些片子的时候，最好想一想当时的火葬场24小时开业究竟烧了多少尸体还有所有的火葬场，武昌的、武汉的、汉阳的，还有就是说各地的增援。那么所以说中共对媒体的控制是没完没了，那就是为什么都控制那么多的控制媒体，那么多的艺术作品，那么多的高校控制，现在还要加码，那就是中共觉得油钱不足，因为他一松手就觉得一切都会垮下来。事实上民间或者是国际上并不认为有这么严重，但是中共的不自信不安全感就有这么深重，尤其是习近平上任以来几乎都处于这种不安全不自信之中。
嗯，魏必洲先生，我们知道这个在民主制度当中，这个新闻自由、言论自由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根基哦。那么这一次的美国大选当然非常的戏剧化，演变到现在，作为一个这个在美国的这个新闻部门的副总编辑，您认为说，就是你这个机构要怎么样的公平客观的报纸，这次的这个总统大选至今的这个发展，才能够不只是维护自己的这个新闻机构的信誉，也能够维护这个美国所信任的这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民主价值呢？未必周先生，
对，首先我想应该要确定一个，基本上美国这还是一个开放，还是一个开放的一个社会，那么它有民主的这个制度，还有一个这个 rule of law 法治的这个精神，这个体制在，所以它这个硬核跟它里头这个所谓内建的这个东西是不容置疑的啊。那么你再有不同的这种事件翻出来的话，都是要用这种，我们怎么说吧，就是用这种应用程式去做这个事情，这是一。第二，那么美国今天刚刚彭文松也提到了，美国媒体今天走上这一步不是这个今天才发生的，这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么这里头除了我们可以提到过美国军工业跟商界之间的这个关系，军事国就国防工业跟商界之间的关系之外，那么媒体界其实也是这个样子。媒体现在的新闻记者，他可能是智库的研究员，他可能是这个国会的助理，又可能是某个这个报社的一个资深记者，所以他们这个角色也是换来换去，而且在一个大的一个环境里头啊，基本上他们养成了一个真的就是所谓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正是今天川普要去抵抗的。那么这个精英集团呢，基本上是陈列在这个东西两岸的，就是纽约这边 CNN、纽约时报各种大媒体，在西岸你从上面的这个微软啊，一直下来到这个所谓好莱坞，这里都所代表的这个精英集团。这个精英集团呢，不断在塑造这个民意，在领导这个民意，想要改变美国。这里头当然涉及到很多种，所以这不是今天一天两天开来的事情。但是呢，美国基本上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川普或者是共和党或者是右派所代表的一个动作，正是对现在我们刚刚所提到的说两岸精英啊这个 coastal elite 一种反扑、一种反省的这样子。
好的， 抱歉，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感谢魏碧洲先生还有陈破公先生带来精彩的讨论。提醒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您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